川普回归，伊朗国内外危机将会达到顶峰。美韩重启安全合作，防北韩误判挑衅。川普第二任期可能爆发更大国际危机。台湾连续11日冇显著地震，专家话或者酝酿强烈地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12月26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随着川普为美国第二个总统任期做准备，伊朗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之中的多重危机正达到紧张关头。而川普在采访中对伊朗霸气讲的一句说话，更加是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吉凶未卜。对川普来讲，一上台面对的是一个更脆弱的伊朗。在川普团队的权衡下，不排除会用武力来阻止伊朗的核子计划。据 NIAC Action 报道，在伊朗国内长达几年的经济危机，加上更广泛的社会冲突，造成伊朗社会的巨大压力。自从美国退出2015年核协议以来，通货膨胀率多年来一直徘徊在 40% 左右，导致伊朗中下阶层几百万人陷入穷困，而普通公民的经济亦都雪上加霜。同时，伊朗的外交政策形势相对不稳定。在以色列军队歼灭了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领导人，以及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以色列现在面临的边境威胁减少，正公开考虑向伊朗开战并且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可能性。美国的很多鹰派，包括一些即将加入川普政府的鹰派，正在同以色列一起敦促战争。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伊朗拥有该地区最大的飞弹储备，足以对伊朗和美国的基地以及沙地的石油设施造成损害。同时，伊朗的核计划亦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巴沙尔政权垮台期间，和川普政府重新上任之前，伊朗已经将它的铀浓缩纯度升级到 60%， 略低于通常被视为武器级的门槛。包括巩固伊朗的在地下的福尔多农浓缩设施中心的高浓缩铀库存，该设施很难在袭击中被摧毁。虽然以色列空军可以攻击纳坦兹的核浓缩设备，但是新的铀生产正在在福尔多山的地下进行，几乎可以肯定要穿透击毁这些设施，就需要美国最大的碉堡黑星、重达30000磅的大型军械穿甲弹，而交付它的还需要一架 B-2 轰炸机。川普也需要向以色列提供这架轰炸机，而且还有另一个目标，是位于伊斯法罕，那里有几千名伊朗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个主要的研究中心工作。据信伊朗在那里很深的地下储存核武材料，这似乎令川普的选择变得更加尖锐，一是就进行谈判，一是就冒着发动灾难性战争，或者是被伊朗将他的核计划作为武器的风险。即使风险确实存在，但是伊朗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都可能为外交突破开辟空间。不过事态亦都很容易失控，特别是如果川普听取鹰派的意见，急于升级局势，排除谈判渠道的话，那战争将会无可避免。虽然川普多次发表当选感言，明确说不要战争，但是在后来的采访讲到会不会对伊朗发动战争那阵，川普就霸气地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所以伊朗现在面临的外部形势非常危险，是多年来最危险的黑暗时刻。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2日强调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他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已经和川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以色列讨论了伊朗核计划的真正风险。美国和外国官员表示，围绕伊朗未来的核威胁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伊朗新任总统佩扎希齐扬和川普已经表示愿意谈判一项新的核协议，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就协议条款发表任何言论。 两个人都知道军事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伊朗透过他的代理人，甚至是自己的飞弹舰队反击以色列的能力已经大大削弱，所以虽然六年来外交机会并没有增加，但是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亦都没有增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四位知情人士表示，在同川普进行的一些会谈讨论中，提出了两个广泛的选择。两位熟悉该计划的人士描述了一个途径，即是透过向中东派遣更多美军、战机和舰艇来增加军事压力。美国还可以向以色列出售先进武器，例如破坏地堡的炸弹，加强它的攻击火力，令伊朗的核设施瘫痪。另一种途径是寻求使用武力威胁，特别是与美国实施的制裁结合，迫使德克兰接受外交解决方案。那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北韩采取的策略，即使外交最终摇动。但是他近日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中说，美国有可能与伊朗开战，部分原因是德克兰密谋行斥他。他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金控军23号在华府商议全面重启因为南韩紧急戒严事件而推迟的外交和国安事务，持续加强安全合作。双方都一致认为需要应付北韩对南韩政局作出误判并且发起挑衅的可能性，同时决定进一步巩固联合戒备形势。但是专家都表示，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和强硬的手段，北韩可能还会采取挑衅行动。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和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金控军23号在华府商议全面重启因为南韩紧急戒严事件而推迟的外交和国安事务，持续加强安全合作。双方一致都认为需要应付北韩对南韩政局作出误判并且发起挑衅的可能性，同时决定进一步巩固联合戒备形势。但是专家表示，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和强硬的手段，北韩可能还会采取挑衅行动。南韩韩联社报道，坎佩尔和金控军都同意尽快重启美韩核资商小组第四次会议和联合军企推演等涉及外交和国防事务的重要合作计划。金控军表示，南韩政局在代理总统韩德珠的带领下已经恢复稳定运作，将会持续推动美韩同盟和美日韩合作发展，同时亦都感谢美国在风波期间表达支持。坎贝尔亦都重申美方信任南韩民主体制的韧性和韩德珠的领导能力，亦都强调支持美韩同盟立场不变，对南韩的协防承诺固若金汤。报道说，由于北韩近期持续交付更多的武器，还计划增兵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因此双方将会加强外交合作和相关交流，导致俄罗斯和北韩的非法军事合作持续维护东北亚区域稳定。另外，南韩政府将会在明年1月20号川普新政府就职之前和川普保持沟通，并且争取双方外交部长等高层尽快举行面对面会谈。而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就表示，美韩重启安全合作亦都反映出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高度重视南韩在东亚战略中的重要性。咁不单止有助于巩固美韩同盟，亦都向局势传达了美国致力于维护东亚安全的明确信号。陈文甲话：不过单是重启美韩安全合作，并不足以完全消除北韩误判的可能性，因为北韩的决策往往受到领导人金正恩的专制独裁下的内部政治、经济压力以及对外因为环境的解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美韩加大安全合作固然对北韩能够形成一定的威胁，但是若果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强硬的外交手段，北韩可能还会基于本身的误判而采取挑衅行动。 所以为了降低北韩误判的可能性，美韩在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推动外交对话，建立互信机制，并且促进南韩的经济发展，全面降低朝鲜半岛冲突的风险和可能性。美国准总统川普第一个任期的顾问博尔顿警告说，有鉴于川普无法专注于他的外交政策，在他第二任期内更有可能爆发重大的国际危机。但是专家认为，这只是博尔顿的个人见解，其实川普一直都有非常连贯的外交政策。维报报道，博尔顿曾任川普国家安全顾问17个月，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安顾问。他批评川普缺乏知识、对事实的兴趣以及连贯的策略，形容他的决策主要是基于个人关系和突发奇想，而并非是对国家利益的深入了解。博尔顿反驳川普竞选时候声称，只有他能够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且快速结束加沙和乌克兰冲突等言论，直指这只是吹嘘。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比川普第一任期更加危险，可能引发大型的国际冲突。博尔顿回忆说，我以为总统的重责，特别是国家安全领域的挑战和后果，会迫使川普以更严谨的态度作出深思熟虑的决策。但是他发现川普的行为模式不单止早已经固定，也都无法改变。川普以美国优先为竞选口号，主张孤立主义、不干涉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征收大额关税，和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不过博尔顿亦都坦承川普有魅力，并且重视和习近平、金正恩以及普京等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不过他缺乏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并且对每日的国家安全简报表现出漠视的态度。鉴于川普没有政策连贯的概念，博尔顿相当担心跟着下来会发生的事。他表示，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内，可能国际危机风险会更大。对于美国前国家顾问博尔顿的担心，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这个可能只是博尔顿一家的讲法。其实在我看来，川普一直都有他一个非常连贯的外交政策。川普一向都是以实力威胁作为他最主要的外交政策的立足点。他说，正是这样，我们才见到川普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在他任期的4年期间，美国没有卷入到任何对外发动战争，整个世界也都没有任何大的这种战争或者是危机的爆发。除了一个，就是新冠疫情，那个是属于一种不可控制的人为所造成的因素。除此之外，世界各地并没有爆发大的危机。那其实和川普的实力威胁理念是一致的。包括这次川普其实还只是当选总统，他都未正式上任，但是我们已经见到在这个世界各个爆发冲突的热点地区都开始降温。无论是以哈之间的战争，亦或是俄罗斯战场，包括在整个印太地区，可以说是中美新冷战的一个主战场。在这个地区很多的表现都是开始降温的，包括中共对美国的那种战狼式的好斗对抗。而川普一直都在坚持实力威胁的外交理念，因此川普他因为不讲那个所谓的政治正确，所以他就算是真的好像普京或者是好像习近平这样的独裁体制，他都可以去跟他们进行有效的理性的沟通，这都可以大致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对立。台湾前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海文指出，台湾今年到现在已经发生的有感地震是过往平均的3.5倍。不过进一步观察就发觉，已经连续11日未发生显著有感地震较为罕见。有民众担心较长日子没发生显著有感地震，后续是否会发生规模尼克特制6级以上的地震？而专家就有不同的看法。地震测报中心网站显示，台湾近期发生的都是小区域地震，最大震度是1级至2 最大震度在尼克特制一级至到两级居多，在专家的眼中认为需要提高警觉。邓海文分析，由14号开始到24号的平安夜，已经连续11日全台湾未有发生显著的有感地震，必须要持续关注。邓海文进一步拿出历史资料表示，2022年的8月持续到9月初，有连续35日没有发生显著的有感地震，结果当年9月就出现了4次规模尼克特制6级以上的地震，而且今年第一宗有编号的显著有感地震在1月20号才出现，是历年最迟的，第一季只有16个，低于平均值。后续就发生了403花莲强烈地震，这些数据都不能够忽视。不过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系退休教授李石堤就认为，断层会不断有周期性，这样的情况要留意，但是还未到要发出警告。在统计上，今年到现在发生的显著有感地震累计511个，已经是过往平均值的3倍半。至于针对较长日子没有发生显著有感地震之后，是否同立即发生较大规模地震有关，还需要持续观察和研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